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夜未眠，陪你到入眠。欢迎好朋友收听今晚的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，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。好朋友，你是个有同理心的人吗？所谓的同理心呢，也被称为是共情或者是设身处地，就是只能从他人的角度理解和感受到他人正在经历事情的能力，也就是说能够运用想象力和理解力，将自己放在他人的处境之中去体会，或者说是体验对方的情感与思想。同理心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交能力，具有同理心的人是能够帮助自己和他人建立更紧密的连结，并且能够做出更恰当的反应。但是，你的同理心有天花板吗？今晚呢，多多就想和好朋友来聊聊这个话题，你的同理心有天花板吗？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，我想和你谈谈的话题就是，你的同理心有天花板吗？有一位专栏作家写过这么一篇文章，分享到他以前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懂得同理的人，一直到遇到那些经历了他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挣扎的人，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同理心也有天花板。这位作家说，回想成长历程中的亲朋好友，很多是癌症与慢性病患者，因为疾病改变了他们日常作息和饮食，甚至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也有了明显的转弯。因此，对于患者的观察就成了这位作家想象这些疾病的唯一线索。他看见亲人心脏功能不好，足不出户，也有长辈开始化疗之后只能喝流质的食物，还有身边至亲因为糖尿病伤口溃烂很难愈合。在这些表征之中，这位作家努力地用他的想象力建构起自己的同理心，像是不能出门一定很难过，只能喝流质一定很痛苦，伤口一直不能愈合一定很辛苦。这位专栏作家说，我试着长出同理，这些想象是我与病痛世界的第一道桥梁。我以为自己拥有的同理够多了，一直到我进入职场才发现，这世界上还有许多我未能理解的病，而我的同理心也远比自己想象的脆弱。原来这位作家之前进入职场工作没多久，就听两位同事在谈话之间提起了各自的病况，一位是免疫系统功能异常，另外一位是身心症的患者。这对刚刚进入公司到职的作家来说，他一边对同事们能够坦然分享自己的病况而感到佩服，而另外一边也感到惊恐，自己该如何回应这些同事呢？还有在日后要如何以正确而且合宜的态度与他们互动呢？首先有感的是同事 A， 是罹患身心症的患者。同事 B 缺席总是很异常，他从上早班自发的改为上晚班，甚至会直接消失一天，也会出现在出门时才提及自己当天身心症发作，瘫软无法出门。 这对从小就靠着闹钟控制行程的作家来说，他难以想象突发的心理疾病会这样的瘫痪一个人。因此，作家在他这份工作的第一年，都在试着搞懂如何与身心患者互动，该以什么样的标准看待他们的工作表现。对待对方的包容有底线吗？于是他开始阅读相关的书籍，也询问担任咨商师的朋友，试着聆听他的分享。逐渐的，身心疾病开始在这位作家的脑中有了一席之位。他开始练习尊重同事的工作表现，肯定对方的专业付出，也总会在他缺席的外部重要会议中先做好备案计划。作家也渐渐的发现自己似乎可以自在的与对方互动，不再困扰，所以作家认为自己的同理心又上一层楼了。但是他也感到自己的心越来越累了，因为他会过度的要求自己理解，过度的压抑自己的感受，也过度的害怕自己不够善良。每当他的心中浮现出一丝不耐烦的时候，就会立即的谴责自己，怎么可以不同理呢？我是基督徒耶，我应该用爱心来包容对方啊，这样的我配得上称为一个体贴的人吗？于是作家感到他自己已经内耗到怀疑自己的本质了。接着是同事 B，他因为有免疫系统异常的疾病，曾经暂时的离开职场，而后缓缓的增加工作时长天数，来增加自己与社会接轨的频率。一开始，作家也为同事 B 努力回归而感动，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，他发现同事 B 常常无法专注，记性很差，处理事情的效率低落。每当他的工作进度拖延的时候，这位作家只能够默默的补位，而同事 B 就在一旁滑手机吃零食。这位作家说，他像个老妈子一样的，一边提醒同事 B， 一边努力的安抚自己的怒气，不停的对自己说要体谅他生病了。于是作家只能够默默吞下所有的委屈，一面暗地的把同事 B 的工作完成，一面努力的不让对方察觉到自己的不满，但是心底的苦毒和怒火还是不受控制的长了出来，开始会在心里论断同事 B 散漫没有责任感，可是又会在论断之后心中为此羞愧。直到有一天，同事 B 说只是吃了免疫系统的药物之后，他的记性变差了，容易晕眩，也会体力不支。原来在同事 B 行为的背后有不为人知晓的苦楚，于是作家又感到羞愧了，但是他更感到疲惫，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努力撑起别人生活的举重选手，却没有发现自己的肩膀早就已经伤痕累累了。曾经这位作家以为这是成熟的同理心，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一种过度的爱，一种以爱为名的自我耗损。作家说，这全是因为我不愿意划清界限，却因此跨线而不自知。于是他开始在祷告中求问神，我怎么那么容易疲惫呢？是不是我不够爱人呢？为什么我那么没有爱呢？但是神慢慢的让他看见，他不是上帝，他所付出的爱也不是别人得医治的关键。作家说，上帝让我明白一件事，人无论多么努力，都无法真正懂得另外一个人的痛。真正能够进入人心深处，看见每一个裂缝的，只有上帝。因为上帝不只知道人的苦，他更知道人的罪。他知道我们的自以为是，知道我们隐藏的怒气，知道我们已经压抑到快要爆炸的失控，更知道我们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心里暗自的批判，知道我们常常会因此讨厌自己。上帝知道我们在爱人这件事情上，其实常常是爱的扭曲，爱的用力过猛，甚至爱的带着交换的条件。 然而上帝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值得爱，而是因为他就是爱。作家说，当我在应该理解别人和无法解释自己的情绪这两难的挣扎时，我终于明白我的爱太小，但上帝的爱可以包住我，也包住别人。就如同圣经马太福音11章29节耶稣说的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。今晚节目中，多多陪你聊生活，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、有所感触的事情。今晚呢，多多和你谈的话题就是：你的同理心有天花板吗？其实，透过这位作家所分享的经历，让我深刻的体会到，当我不明白别人的处境时，先回到那位通晓万事的主面前吧。当我快要没有力量时，要回到那位不眠不休、乐意扶持疲乏之人的上帝面前。因为上帝的同理是完全的，上帝的怜悯是不止息的，而我只要靠近他就可以了。我也会软弱，会困惑，但是让我相信，当我接纳自己的有限，让上帝的完全进来，这样我的同理也会变得不一样。因为真正的同理不是因为我能懂，而是因为我愿意依靠。我体悟到，真正能够安慰人心的不是我有限的同理心，而是上帝无限的怜悯。希望今晚节目的分享能够让好朋友面对你的生活有盼望。上帝爱你。天使夜未眠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
当你困倦想要放弃的时候，Hold on， 当你孤单无人靠近的时候， Hold on、yeah、当你哭泣没人安慰的时候， Hold on， 当你呼喊无人回答的时候， Hold on，等，总有希望。等，只要盼望。在真心与虚假中 Hold on、yeah、当你面对试探却无力 Say no Just hold on， 当你奋力向前却想要回头